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来到良苑讲台，我是杨天成。我们2023年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了，那么我们进入到下半年，你发现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在你我的周围都有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变化，无论是世界还是你生活的城市，或者你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一些改变。未来如何呢？我们都是未知数。过去四年多的时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整个世界被这个疫情所影响，我们的人生、生活、工作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改变。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敬拜，可能呢都有不同的一些的情况。现在呢，虽然我们现在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的当中，但你发现呢，很难回到几年以前的光景了。无论是你个人的生活，或者是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你的聚会、你的敬拜、你的侍奉，可能呢都充满了各种的选择、困难、挑战。你如何的来面对前路呢？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章3到11节，新约的哥林多后书1章3到11节。今天我们分享保罗他面对不同困难挑战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彼此团契，领受主恩。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保罗他分享他的个人的经历。哥林多后书1章3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了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们从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遭患难的当中，他有这样的对神的一种感恩，对神的一种赞美，同时呢也有这样彼此团契、彼此服侍的这样的心，所以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感恩。你看到整个3节到第11节呢，这里面就讲到他对神的那种慈悲安慰有颂赞感恩，同时呢也为到他的患难能够与神来同遭这样的经历，也跟弟兄姊妹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他充满了感恩，同时他也为上帝的拯救而感恩，最后他也能够跟弟兄姊妹、跟那个不同的群体一同来参与神的侍奉而感恩。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三个重点，一个就是安慰，第二就是感恩， 第三就是侍奉。所以这几个字呢是反复出现的，你看到在第三节到第七节，安慰安慰安慰出现了很多次，然后有感恩，最后是侍奉。虽然没有侍奉这两个字，但是你发现整个的第一章甚至整个的哥林多后书都是讲到他在神面前的侍奉的态度还有侍奉的决心。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圣灵里的安慰，第二患难中的感恩，第三感恩中的侍奉。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圣灵里的安慰，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当时保罗是经历了患难逼迫，背景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他受逼迫，同时呢他也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呢受到了很多很多对他的攻击，有些人呢说他骄傲自私不可靠反复无常，甚至呢有人说他是神经病。保罗面对各样的情况他如何的反应呢？保罗在写哥林多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刚刚到了马其顿，他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五节他这里说身体没有丝毫安宁，反而到处遭患难，外有纷争内有惧怕。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是如何的面对呢？你看到保罗写到他自己一个很清楚明白，把他自己的内心把他外在的环境都把他表达出来，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没有任何的埋怨和诉苦，反而充满了感恩和称谢。第三节到第十一节他对神的那种称赞和祷告，你看到他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心胸有这样的胸怀呢？因为他经历了主极大的安慰和恩典。第一章三次的提到患难苦楚苦难死亡，这就是他所经历的环境。但是你看到提到安慰这个字有十多次，因此呢安慰是第一章的关键词。刚才我们读的第三节到第七节出现了十多次的安慰，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复合字，也就是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字呢就是有在旁边同在同行的意思，第二个字呢就是劝慰呼召辅导的意思。你觉得这个字很熟吗？其实这个字呢就是指到圣灵保惠师，这个字就是跟保惠师同字源的，也就是说安慰这个字就是保惠师圣灵所做的工作，他在你旁边激励靠近你安慰你劝慰你，同时呢当你有需要有缺乏的时候，他就在你身边给你慰藉给你鼓励，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现代式的，也就是说神的安慰或者是圣灵的安慰是随时的，而且是一直在发生的。苦难是一直有的，你我可能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困难挑战，但是你发现圣灵的安慰一直伴随着你，圣灵的同在一直随着你。苦难是有的，但是当中有安慰，安慰是从保惠师而来的。保罗曾经经历了各样的艰难困苦各样的挑战，但神呢保守他脱离各样的险境，推动他勇往直前。你看到他在侍奉的当中面对不同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他是一直往前走的，他没有退缩。因为呢他之所以能够忠心的服侍，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安慰，而且你看到圣灵帮助他有这样的侍奉的果效。所以保罗说这个安慰呢一直伴随着他。 苦难中从圣灵得到安慰。这就是保罗他能够有能力侍奉，或者是他能够在服侍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果效的一个秘诀，就是他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经历了圣灵的同在和安慰。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保罗他整个一生或者是他侍奉的一个归纳。保罗经历了怎样的安慰呢？以至于他不顾生死的这样的去服侍呢？安慰这个字呢，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指人能够在基督的受苦和安慰的当中呢，与他来相交。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受苦，甚至钉十字架，但是基督他从天父那里得到了能力，得到了安慰，圣灵也与基督同在，所以基督也曾经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基督与三一神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相交。所以当保罗在这个侍奉当中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同样的跟基督、跟圣父、圣子、圣灵有这样的一个相交，更是能够跟信徒之间彼此的相交。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当中安慰这个字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保罗呢，在这个当中有几个方面有特别的一个感受。第四节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基督耶稣为保罗做了受苦的榜样，耶稣甘愿受苦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着基督的降卑被升为高，而且更得到他所得的荣耀。同样保罗也效法主的榜样，为主来摆上，所以他义无反顾，因为他在这个当中一方面去学效基督的榜样，同时也经历了从主而来的安慰。第五节他又使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就是满意。在这个第五节的和合本翻译就是多得，多得安慰，但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是满意的安慰。当保罗认同基督来跟随基督的时候，苦难也成为神丰富供应拯救与安慰的源泉，所以他越在苦难的当中、患难的当中，他越能够得到安慰。他在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当中，他的安慰呢也能够充满在他整个的生命里面，并借着他也充满在他所服侍的教会的群体的当中，那些信徒的当中。所以这个满意是从基督而来的，也透过他能够满意出去，让所有的人呢能够得到安慰。你看到第三节第四节里面用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很形象的，就是保罗他认识到那个安慰的神，因为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就是那个赐安慰的神，他赐下属天的安慰，使他能够得到安慰，同时也能够满意出来，让别人得到安慰。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这就是保罗他的一个经历，他自己经历了，他得到满意了，然后呢他也把这个满意的安慰去安慰其他有患难的人。当保罗经历了神的安慰得坚固以后，他对神有更大的信心，以至于他勇敢的在侍奉的当中，在宣教的当中能够去前行。因此他在这个当中也去帮助那些有同样有需要的人，有同样患难的人，所以这个安慰的祝福呢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正像保罗他自己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这里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神允许 让我们经历各样的患难，但是在这个当中能够经历神丰富的恩典。保罗当时刚刚蒙召服侍，教会呢信徒也不敢接纳他，但保罗放胆的来传讲主的救恩，因此呢受到了很多的逼迫，甚至有人想杀害他，结果呢反而教会呢能够得到安慰和建立。吕振中一本讲到说，在敬畏主蒙圣灵的鼓励的中前进，人数日渐增加。安慰这个字呢，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它意味着从神而来的支持的力量。当我们经历了主的安慰和鼓励的时候呢，就得到力量，也能够去安慰和鼓励有同样经历的人。这就是属灵的团契，属灵的相交。在这个当中，我们跟神有互动，同时也跟我们的肢体弟兄姊妹之间也有属灵的相交。第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分担了我们的痛苦，也要分享我们的安慰。痛苦跟安慰是同时存在的，当你经历了那种痛苦以后也得到安慰，保罗也同样的把这些分担给其他的人，大家一起去为到他同得安慰。保罗提到了分担苦难，分担安慰，这样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这里。有一个人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没有受过安慰的人也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别人。这是13世纪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所讲的话，这句话到现在依然的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在患难的当中，其实神让我们去经历，目的是让我们经历从神而来的那种安慰，也让我们经历那种满意的安慰的时候，也同样的跟我们的肢体来去分担去安慰。我认识一位老师，他以前呢是一个学校的老师，他同时呢也去做这个培训的工作，给那些老师培训的。但是后来呢，当他有儿子以后，发现了儿子呢有双向的情感障碍，一方面是他自闭，另外一方面呢他是暴躁型的，两方面都有。没有办法，他只有放下他的工作在家照顾这个小孩子。但是在这个当中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特别是从神那里学了很多的功课，得到很多的鼓励，也同时从肢体之间也学到了很多的鼓励。最终他在这个当中认识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的小孩，怎么样帮助自己的小孩能够成长，所以他后来就受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也去帮助那些同样有这样需要的小孩的父母，因为他们在那个当中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们需要安慰，需要鼓励。所以这个老师呢也成立一个机构，去帮助那些父母在那个当中怎么样去同行。所以神允许这个老师有这样的经历，乃是让他去得到那种满意的安慰，也同样的去安慰那些有患难有困苦的人。我们看第二个部分，患难中的感恩，患难中的感恩。整个这段经文呢，你看到保罗在患难中充满了感恩和称谢，第三节第十一节都有这样的谢恩称谢。从头到尾你发现不只是这两节经文，从头到尾你发现都是有感恩，有信心，有力量，有这样的鼓励的心智。从保罗的经历当中，其实你看到圣经很多的人物都是这样，你发现很吊诡的，就是外在的环境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有很多的患难困苦艰难甚至冒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内心又是有信心的，有把握的。这就是保罗的一个经历，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个当中 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信心呢？动力是什么呢？就是信仰的确据。也就是说，他在他的信仰或者服事的当中，他经历了认识了神，所以他不断的持续的跟主来对话，跟主来去有这样的互动的时候，他就认识了神，也认识了真理，认识了神的道，也经历神的恩典，所以他在患难当中得到搭救，体验到神是赐恩典的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以至于他能够内心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确据，无论他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神都会帮助他，神都会拯救他，神会与他同在的。所以神今天让我们同样的，当然我们不希望有保罗这样的一些经历，但是呢，神让我们一方面去从圣经的真理里面去学习，认识神，认识保罗，认识不同的一些人的生命的经历，同时也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的里面去体验，去认识神，在这个当中去让我们去经历神的那种信实，神对我们的安慰，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能够走前路。我们从两方面我们得到一个把握，一个确据，一方面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另外一方面就是从现实的生活的当中让我们去经历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在患难中的感恩。感恩不是随便来的，不是我里面有一个火热的心就能够来的，是从我们的经历当中，神话语的当中我们得来的。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十节，保罗讲到，他说他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甚至压力太重的时候，力不能胜的时候，他绝望的时候，他从神那里得到了特别的安慰。他讲到是什么呢？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因为神救了他，所以他经历了这个神是叫人死人复活的神。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胜过了一切，所以保罗在这个当中他认识了，虽然有患难苦楚，但是呢，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恩，有这样的称谢。所以有三个方面保罗特别的经历，一个就是认识主是可以信靠的，认识主是可以信靠的。所以在第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在这个当中得到了安慰，因为三一神与他同在，给他这样的鼓励，给他这样的安慰。第二十节，他都在这个当中，基督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是是的，也就是阿们的，所以他对神有这样的信靠。第二，就是在第九节里告诉我们说，认识主是使人复活的神。当保罗经历了在患难的当中、死亡的当中，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保守看顾，因为主是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八节里面讲到，他受到逼迫，甚至要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知道虽然我可能死掉了，但是呢，我知道神保护我。第三，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认识主是一生的拯救者，过去曾经救了他，现在要救他，将来指望着他还要救我们。神无论过去、现在、将来，神都与他同在，神都保护他、拯救他，永不改变的。所以保罗使用了指望、盼望、希望，你看到无论是指望、盼望、希望，这里面有一个确据，有个保证，是什么呢？一个人可以站在一个保证的地方，一个很平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任何的环境当中他都有盼望、有希望的，因为他知道那个从死里复活的神，那个有可以信靠的那个神一直保护着他，所以他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让神来祝福、来使用。第三个，感恩中的侍奉，感恩中的侍奉。第十一节，你看到他跟那些 肢体一同来祈祷。祈祷什么呢？就是在患难的当中，在侍奉的当中，宣教的当中，大家一起来参与。我把我的情况跟大家来分享，你为我来祷告，我也为你来祷告。这是安慰中的团契。保罗邀请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或者其他周围教会的信徒一同来参与这个患难当中的安慰，安慰当中的团契，团契当中的鼓励。所以保罗在这个当中希望弟兄姊妹一同来去参与祷告，一同来做工。虽然很多的肢体没有办法跟他一同在外面做工，但是他把他的情况跟他们讲的时候，大家为他来祷告，就等于一起来参与到他的宣教的事工的当中。所以这是恩典。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来去参与到不同的传福音或者宣教的当中，为他们来祷告，金钱的奉献，其实我们都是在当中一起来去参与，一起来去服侍，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只不过是大家在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地方来去参与到神的救恩。所以在这个当中虽然有患难，但是保罗跟其他的肢体一同来经历神的拯救，一同来经历那种安慰，这就是美好的一个团契。所以在第十二节之后，保罗的服事与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他来分享，但是他没有说为教会做了多少，做了什么事情，为多少人查经啊，为多少人做了探访啊，为多少人受洗，他从来不讲这些。他也没有讲说我到底讲了多少道，我到底在这个当中我帮助多少人生命改变。你看保罗心中的侍奉是什么？与神同工，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参与，横向的、纵向的这种属灵的关系。今天我们可能面对不同的环境，可能有困难、挑战、灰心，但是不要忘了彼此之间的关顾、鼓励、同行是非常需要的。无论你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不要忘了主做我们的帮助，圣灵做我们的安慰，也不要忘了我们彼此之间、肢体之间可以彼此的同行，彼此的教导。今天我们教会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探讨很多，我们的聚会怎么做得更好，我们的这个教导怎么做得更有帮助，但是有没有忘记我们今天的敬拜是为了敬拜神，我们的教导是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生命得到造就，认识真理，然后我们有属灵的团契，也不要忘了我们有布道、传福音、有宣教，向更远的地方来去做神的工作。更不要忘了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就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有人做他的门徒，然后把福音带给所有的人。今天你我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首先我们自己生命改变，怎么改变？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要经历主而来的安慰，以至于我们有感恩的心，同时我们在神面前彼此的服侍，彼此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所分享的：圣灵里的安慰、患难中的感恩、感恩中的侍奉，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鼓励，盼望我们一同在福音的大使命当中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去同行。我是杨天成，愿神赐福你，我们下回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